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下这一题是很慎重，然后涨价绝对不是说我今天讲，那明天要做，绝对不是说半个月，或是至少半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你要看这个饮料市场解渴市场是什么。经历了100年，一定是有很多故事。我们有毅力，双博长青，但一方面很重要的任务，我不能让品牌老化，必须要在年轻这一块去努力。
你好，欢迎收看《决策者》，我是王嘉玲。在我们台湾啊，超过100岁的公司有250多家。那在明年呢，又有新兵要加入喽，就是创立于1925年的这个黑松哦。黑松这个品牌大家对它应该都不陌生。那么其实这几年呢，我们看到第三代掌门人他接掌之后，他要让这个品牌不仅仅是可以勾起你我的回忆，更多的是他要让它永远保持魅力。今天非常欢迎呢第三代掌门人张冰糖董事长，欢迎董事长。
嘉玲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00岁落在第三代的掌门人身上，您自己会不会觉得压力好大？
说压力啊，我是经营公司，我的态度是这样，经营公司本来就是要面对各个时代不一样。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跟当时创立的问题是完全不同，到处都是要面对的问题。
张总接班哦，是2010年，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14年了，时间过好 快。如果要给自己打一个分数，您会定义几分？
如果按照表面上，也许因为我们公司在打，因为最近才打完这个绩效奖金，
一般都是您打别人的分数。
我没有，我是最后看一下，不过一般我们大概都是80分是好的啦。不过最近我给自己的课题，我希望能够找到公司能够有90分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任务啊。一般我们都落在这个地方，毕竟一个传统制造业它是比较稳定的。所以都在落在70-80，那我想我大概也在这个范围里面，也许不到80，也许80，差不多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我检视这14年，其实我真的觉得你做了好多好多事哦。这些年我们都知道哦，黑松来讲的话，大家会认为它是比较刚需，它已经既定了，相对稳定了。可是你一上任之后，其实你做了非常多事，你做了多角化经营。我们看到你们也代理了新产品啊，有一些新产品出来，还有代理酒类，甚至还有不同的投资。所以在2023年，我们的成绩单非常亮眼，首度冲破了100亿，105亿。对于这样的成绩哦，接下来在新的一年，甚或是5年，你希望它会达到更高的水平？
我想每个企业都是一样，如果不追寻，不想要成长，那一定是会完蛋的啦。所以我在跟同仁们在讲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前辈们去把它叫做黑松呢？这样的定义哦，在各个时代，它要演绎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
对，
松树是要下这个松果啊，要到处去发展。如果今天我们是榕树，也许你可以纳凉，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努力。它可以暂时让你休息一下。我是用这样的态度，所以一直用这样去鼓励大家说，我们有毅力，松柏长青，这是大家能够朗朗上口的一个句子。但是这个句子背后又代表怎样？所以我在阐释"黑松"这两个字是 也许跟人家不一样，
会有点不同哦。我自己也非常好奇，因为其实说实在的，我是七年级生，那我对黑松沙士这样的一个产品或是品牌也好，我们会觉得当然是我记忆中的味道，而且它持续存在我的每一个阶段当中。那我就好奇啦，身为商家人，黑松对您而言是什么样的味道？
其实跟大家一样嘛，小时候的味道，我们从黑松汽水开始，到后来黑松汽水渐渐的，消费者渐渐觉得说，哎，比较没一般，所以后来有黑松沙士，所以黑松沙士定在这个地方，因为黑松沙士代表有不一样，它会我们常常讲说退火解热这件事情。那黑松汽水就比较属于宴会快乐，所以我们现在消费者还对于这种解热、退火解热这样的议题，他还是有一点怀念。尤其一直在传着说感冒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盐，实际上我们也有加一点沙士啊。所以对我来讲，寒气的东西我从小喝到大，
从小喝到大，
从小喝到大，因为自己在生产，所以我也很方便，冰箱打开就有汽水可以喝。
所以并不会说是在特别庆祝，或是你表现特别好的时候可以喝得到。
并不是这样，因为毕竟是制造，家庭式的公司开始的时候，家庭式的公司嘛，工厂，那后来当然那个工业化生产，不过毕竟。都是可以随时都可以看到汽水，这个是冰箱里面绝对有的，
绝对有。可是同学应该非常羡慕你吧？
我倒是没有感觉到，不过那个以前常常会听到那个故事啊，故事说，哎呀，那个我们非常的，我要功课要非常好，我妈才会给我喝汽水或等等之类的，这样的故事一直听得到，显然是。以消费者的角度，他一定有这样的。毕竟，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个汽水呢？因为汽水跟茶跟开水它不一样，那个都可以在，甚至果汁都可以在家里可以做。那汽水它是需要工业化，所以它要产生这样的产品，它是比较稀罕，所以比较好奇，他会觉得想要去追求，想说喝不一样，不是家里都可以看得到。喝得到的东西啊，所以我对于消费者来讲，他觉得这个喝起来因为有气泡，所以有那个愉悦感啊。我想多少跟大家觉得说，感冒不舒服的时候喝点沙士或有一点气，我觉得那个愉悦让你心情好，也许是相对的让你病或者是感冒更快的能够复原。
当时候您听到这个为什么会想要做碳酸饮料这个事，我相信你也是听来的，因为黑松这个品牌，包含连黑松沙士，都比您本人更年长，你要称呼他一声哥哥哦。
没错，
对。那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张家就是在台北市哦，中正区这个地方有一个张厝。您还记得您跟创办人或是您的这些兄弟们啊，大家的一些互动吗？小时候在这个品牌刚刚创立的时候。
有很多故事，不过故事都会从我上一代。你看前一阵子我叔叔刚过世，他九十几岁过世，其实他说九十几年前我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说他怎么开始的，我都是听到那个故事。那我们在这个九十年的时候就出了一个百年之道，就是把这个故事再整理一下，我们再找这些长辈们来说一些这个故事。那故事的起源大概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个家族就有人就这个我们算是他们堂兄弟，这个祖父辈的堂兄弟，有人对于这个机械他是有兴趣，因为我们老家是在我们以前叫后火车站，台北车站后面，所以那边有一些厂房啊，要机械保养，他本来就是做这个，但是他一直对机械有兴趣，他也想做生意，所以他有一回，他又回来，就是看那个日据时代刚好有一家做南木内的，丹珠汽水，要出售，他觉得这个机械嘛，然后又可以产生产品，他有很兴趣，然后回来家里，因为我们住在一个三合院里面，所以 兄弟啊，这亲戚都在一起，他就说，哎，可不可以我们大家我们来买一个机器来做生意？其实我们家跟很多的家族不太一样，我们并没有务农，我们并没有种田之类的，所以他就有这样的兴趣。那有这样的起头之后，他是那三房的老大张文琪先生，那第二任的他的弟弟张友胜先生，他就是一个其实说讲起来说不好听的说，他不是对念书很有兴趣，不过他对数字很有
概念，
很有概念，所以他连一个生产一个做生意，所以就搭起来，
刚好搭配，
所以是这样来。然后汽水，那汽水为什么是有这样的机会嘛？汽水也不是随随便便，因为你要灌二氧化碳啊，这里有机器啊，又不是在家里随时都能，所以他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有兴趣啊，可以制造，然后喝起来又很棒，所以从那里的思考说进入汽水这样，而不是说我今天来做茶或是果汁，所以他觉得说以我们现在讲说，进入了有一个门槛，大概有这样的门槛，所以这个概念，当我们现在讲的是门槛，对当时也许他只是单纯说，哎。这个必须从工厂里面出来，所以他就想说，哎，这个东西来做看看，那从那边再开始。
其实我看到您的背景哦，我就想说，哇，董事长您是不是从小就有一个压力在啊？您可能有一天就要来接下这个重担，您要来接班，因为您从大学开始读的就是食品，研究所读的也是食品，直到您到后来到美国去了，研究所稍微有修了一下管理相关的。
对，
从小的目标就是进黑松吗？
没有，这个整个系统啊，我们你看看我们祖辈创立的这个祖辈，他是七个堂兄弟各司其职，那我们还是比较属于投资者的角度，但我祖父也在里面工作，或者是我的曾祖父他也在里面，我曾祖父也在那边帮忙处理这些瓶子啊，因为瓶子会掉到水沟里面，让我们去弄，他其实他是我们公司工商的第一名啊，后来他过世了，因为破伤风嘛，那也促使了我爸爸说他立志要学医啊。然后我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说，你好像就是这样
准备好了，随时准备。
那就是因为我刚才有讲到说，以前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升学考试的时候，甲乙丙丁啊，那丙组就是农业。医学跟药学，它是放在这个丙组里面。那因为我父亲的缘故，那我想说，
妇产科名医，
所以我当年当然第一年有考，我也是考上北医的牙医，我们去念嘛。然后后来想说，好吧，那再考，我希望能够考上医科啊，但是不够。那不够的时候，当然就写到中兴大学食科系，然后就念了。因为总觉得好像食品是比较有趣的，但我对黑松当然有知道黑松在做什么，但是我并没有想象说将来必然怎样。那既然我读了食科系，然后我出国留学也是去学食品，
对，
但这个是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人生的境遇，我回来那一年102年，我们在食安事件之后，不是有说起云剂吗？
对，
那你知道我在佛罗里达念书的时候，我的研究论文是起云剂啊，是用橘子皮去做的。当然，这个是研究角度，所以有时候你要看后面的机缘，还是说前面的机缘。有时候就这个是人生很好玩，就是我在那边做的事情，竟然也发生我在经营上面产生这样。
其实今天第一眼我见到张董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惊艳，因为这段时间我上一回看到他的时候已经是2012年了，但是这几年你仿佛就像班杰明一样越活越年轻，这会不会也是跟发展保健有一些关系？我不晓得，您平常都怎么样保养？
我觉得，我每个人都要一个愿景使命，但你要做什么？我当然希望不是说我要在位很久，而是说我们应该可以做哪些事情。所以你看到我的时候是最低的，后来可能安逸或怎样顺利，所以我体重会增加。然后我现在的任务，因为我今年70岁了， 所以我也想说，哎，那接班，我不管家族接班或是任何人接班，但我必须要去从去研究或是分析的这种工作转成制度的改善。嗯，
其实在去年我们看到暴雪游戏的总监，他因为在直播的时候他喝了一口黑松沙士，他好开心，然后那时候创造很高的话题哦。你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你有觉得你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我的想法哦，它是两个层面。我说我们的年轻的 PM 去看到，当然是游戏嘛，我自己也没有玩这种游戏，他在他喜欢的地方看到这个事情，然后他可以思考回来说，哎，我们应该可以做这个啊，既然我是年轻人，他看到这个是我喜欢的领域，所以他会把这个观察，其实很重要的地方是我们的员工他必须要能够观察到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很支持这样的，所以我在各个场合里面在讲说，你要改变的东西，第一个你要观察，你会不会观察，那你会不会定义的问题，这些东西来，那我看到这样的问看到他们努力这样，我们当然鼓励他，很支持他，结果看起来业绩还不错，他们也应该蛮满意的。
对，那一波的合作其实创造蛮大一个话题哦。
对。对，
后来其实我们也看到，过往黑松沙士我们找代言人可能都是在我们国内居多，大家熟悉的可能综艺界的人物，但现在还有佐藤健哎。
我们都是尽量找说流行，因为我们毕竟是比较属于内需或是台湾的市场，所以我们在这里当然是会比较相对比较弱，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流行的趋势，然后大家好奇的是怎样啊，这个是希望是能够到造成业绩的成长，但一方面很重要的任务，我不能让品牌老化，所以必须要在年轻这一块去努力，所以这个也许跟大家看法不太一样，就是说哦好看，其实我们背后还是有我们的使命要做。
那下一步你想要贴近年轻人，贴近现在的 Z 世代千禧年真的这些孩子们，你希望怎么做？
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我把它定义成营运的管理。当然我们在做营运管理，我们设定了三个指针，一个叫生活品牌，第二个叫做超越代理，第三个叫进化销售，这个是我给公司定下来说，这个是我们要发展的时候你要根据这个，所以当我们想到生活品牌，就是你要贴近他们喜欢玩这个，那你就想办法去跟他接近。
你平常日理万机哦，我好奇你怎么样去了解现在流行的趋势是什么？你逛街吗？还是上网？
不用逛街，现在资讯这么丰富啊，上网看一下就知道啊，看 YouTube 上面在做什么、
啊。哦，所以你每天也都会看这些短影音？
我不见得，我会看短影音，但是我不是刻意要去看短影音，因为我在学习，是有很多东西要快速学，我会从 YouTube 上面去学啊。所以就会看到，如果你非常点击率很高，它自然就会跑出来。它不是我刻意要这个东西，那你就说，哎，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几年您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改变等等。那当然，我们这个品牌，我每一次搜寻哦，我搜寻黑松沙士或是国民必须喝的饮料，我想你应该是不需要太担忧的、啊，因为永远跳出来第一名可口可乐。再来绝对会是我们那您担忧的是什么？你觉得这个市调不能够这么的掉以轻心？
当然，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我们隐含的东西， 我相信今天讲黑松沙士或黑松这两个是没有人不知道，但问题你出现的机会在哪里？你的机会出现如果是一直存在于某一个地方，那你可能会失掉，因为数位时代它的扩散或者甚至媒体，如果我只注意到以前说四台或是更早三台四台或者是一
传统电视媒体
或者是我们所谓第四台，然后到现在这么多的媒体，那你能不能都能够达到呢？所以他想要看到你不见得看到，我每一年也要花好几亿的广告费用啊，但是有没有效呢？有没有那么有效呢？ 所以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做。那你要怎么去跟上时代，数位时代？所以你会看到暴雪这件事件，或者是你今天看到佐藤健这事件，这相当相当的困难，因为那个资源是有限的。那你分散之后，你又能够怎样？所以他的任务变成，所以我在讲说，前人的困难跟我们现在困难，我觉得我们现在并没有简单呢。我觉得
资讯爆炸的年代，反而更辛苦的，
是很辛苦。我们要动的脑筋是不一样的。
你不单单只是国民饮料这个品牌而已，你还要看什么人喝，
对，
它在哪边出现，
是。是，嗯哼，你想想看哦，以往我们在竞争都很简单了，包装饮料对包装饮料，我们现在包装饮料对着非包装饮料，所以我们现在的竞争的对手是产生你喝到饮料的都有可能。
没错，我们台湾饮料王国，
你只要解渴，你目的是解渴。那你捷克解决之后，你会到哪里？我弄一个例子啊，台湾手摇店至少2-3万家。
对，
那好吧，我们算是媒体的报道里面说 ，CBS 算是密度很高，也上万家而已。今天一个消费者要口渴要去买东西，你要跨过这个20000多家，然后再跨到 CBS 去，所以。你看这个是完全不，而且它有多少样子，我也可以吃这个吃那个东西啊。所以我在鼓励大家去看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你不能只看我们自己的成长是什么，你要看这个饮料市场解渴市场是什么，而不是饮料的市场，或是甚至到包装饮料市场
现在已经是不能做出一个全部就是一个解渴市场，
解渴
要这样统一的来看，
解渴市场或是渔业市场或者什么，这个完全的定义你要改变。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求进步的时候，我们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毕竟这个公司是传统制造业，所以你来自你的员工，你的素质这么多人累积下来，他的习性或是他的接受讯息，所以我会讲说我很高兴，说我们年轻的 PM 看到这样的事情，他会回馈来，然后支持来做。他这个人的改变是不太容易的，尤其你，比如说我举很简单的例子，业务，现在的业务，以前的业务。你会搬东西，把排货排怎样把它整理好。那现在业务代表力这样够吗？你需要 要用 iPad， 你要用这些东西，又或是你要分析这些东西，你不是只把货排好而已。所以当员工从那个角度雇用进来的，你的目的雇用进来的，到今天你的目的是因为时代改变，这样的人的改变是不太容易的。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改变的时候，这一部分是最难的。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你说刚刚您提到手摇饮这个事情，手摇饮他们已经杀成一片红海了。那我好奇哦，就是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没有办法分了，现在就是捷克市场。
我们现在会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安全性。产品的一致性，有时候消费者会
食安
议题，当然我还可以再扩大一些到其他里面。食安议题这个是我们在诉求，那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我们讲究是这样的安全性，一个封闭式一致性的产品。那你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有可能比较容易携带，它有方便性，但方便性不能代表所有的，说方便性就是你唯一的选择。
对，
因为有时候你是想说我要不同的口味，这是我们一致性生产的这个等于说弱点。因为你在手摇店，你可以各式各样的
几百样，还可以客制化。
一家店就可以这样客制化、嗯、那另外一家店又产生多少
客制化不同了
都不一样那我们快速制造我们现在讲的速度以前我们这个做南部奶的时候是一分钟两瓶、嗯、现在是600、800甚至上千一分钟、嗯、那你能不能做这样的客制化、嗯、所以这个是蛮困难但是我们带给消费者说它是安全的我们会尽量努力让你没有余力你今天喝了会怎样的机会是很小、嗯、那另外是方便你带着就可以做你 就可以拿 有些因为你自己做或是那种没有封闭的时候会容易腐败、嗯、哼坏那我们这个东西你放着你想要用的时候就用
那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们见到黑松开的手摇椅店呢
当然这个是不是不可能如果 我们用另外一个我们的通路来看置换通路、嗯、置换通路我们现在已经被要求说、欸、在四年之后就要开电子发票、嗯、那电子发票投入做电子发票成本很高、嗯、因为毕竟 那个卖的东西单价很便宜、嗯哼然后 很困难所以我们要做哪些东西我们要把我自己立下我希望我们的置换机变成我黑松现代的伽马点所以它可以做很多事情做很多人跟人互动的事情那是虚拟化的东西、嗯、
那其实、哦、在这个市场不管你说是手摇椅也好我们包装的饮料也好其实都面临一个问题涨不涨价每当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欸、其实媒体会高度检视我想你应该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在但这个压力确实在的高通膨
当然因为大家都知道从我们从最明显因为我常常 会买香蕉来吃、啊、香蕉从自从 7 开始卖香蕉那香蕉价格都是算根的、嗯、那以前香蕉是很便宜
以前是几皮啊对
不 对、嗯、现在香蕉至少起跳20然后市场去买至少 有时候至少40几块一斤、啊啊、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个物价当然我们从制造业哪里虽然我机器生产我所有东西也是要涨、啊、尤其员工的福利员工的待遇你能不随着时代的改变吗对不对
这八年来薪资基本工资都涨多少了
有我们公司其实对员工的 这个福利啊 或是传统制造业怎样去照顾员工、嗯、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嗯、我们在几年前有成立员工持股信托、员工持股信托在我们制造业里面算是少有的啦我不敢讲说第一
对在制造业算是相对少、除非金融业科技业
因为这个就有一个起心、嗯、这个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念头有时候我在跟人家分享说我小时候到工厂里面去看就是以厂为家这四个字给我印象很深、嗯、我总那时候大概可能幼稚园嘛、嗯、或者小学、啊、大概小学的 看得懂字我就觉得说怎么有可能工厂是家呢家有父母有饭然后有怎样是一个舒服点怎么会工厂是家呢所以一直记在我心里面工厂是家所以当我在签员工的退休金的时候我会起一个念头说哎，这些退休金到底够不够呢、哦、到底够不够所以我起了这样一个念头说哎，我应该能够做得到吗我们来做看看
你真正想落实所谓的以厂为家，
以厂为家，因为毕竟要说，哎、欸，你要很幸福、很快乐啊、嗯。那这一点点，这些钱啊，我不能讲说一点点，我们签下来这些钱，到底对他们，我能不能有更多的让他们退休之后能够，毕竟他们贡献多，嗯，所以有这样的概念之下，我会产生这样的东西啊，嗯、那。所以员工的福利它是不能减、嗯啊、所以我们在想那我其他种种因素不管战争因素啦运输员或 COVID-19 的因素、嗯、它的成本是变了那我们本身也要投资啊、嗯、投资产生的这个费用、嗯、哼都是种种我们但我们在讲说要涨价我们要 要克服很多关啊。哦，公评会也会看你说你涨价理由是什么，然后通路也讲说你要不要涨价，哎，为什么要让涨价，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协调。哦，也不是
同业也在看
我们，对，我们也不是说我要涨多少就涨多少，通路也觉得说啊不应该这样涨，这个过程是很冗长的，所以需要很多的调和，政府的调和，然后公平会这边的调和跟通路上的调和，因为它如果涨价会影响到它这个卖东西嘛，所以涨价这一题是很慎重，然后涨价绝对不是说我今天讲那明天要做，其实我们都是经过一段时间去想说，
要涨一次就要酝酿多久？
我想半年，至少半年以上。
半年以上，
绝对不是说半个月或是几天，至少半年，因为通路又不平均，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想法。你先涨吧，我要看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这难免的嘛，大家都不想说啊，我是一个始终用始作俑者，所以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学的，需要我们内部真的，我们都是尽量能够吸收吸收再吸收。其实我们可以去检视我们历年来这个毛利率，其实它是一直讲的
透明公开的，大家是可以逐一去检视。但我想这样的压力应该不会是你这十四年来，包含你要推动整个企业转型最大的难关吧？你最大难关会定义是哪一个？
我们呢，如果在这一块的地方，毕竟我是产业很久了，我们也有这个本，可以吸收到哪一个地方？那我们尽量吸收，吸收到没办法，就已经不行了，没什么，那我也要对投资者负责啊，我不能想说啊，因为我们都员工都拿走，那说哇，那我投资你干嘛？
回过头来哦，这十四年来，您觉得您啊在带领整个企业在转型、在改革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自认最大的挑战是哪一次？
我大概反正随时都我甚至讲出来说，危机要自己创啊，
危机自己
创危机才有办法去改变它。如果你太安逸，觉得说啊就是这样，然后我在这里上班，八点半来上班，五点半下班，你没有那个想法说，我们必须要改啊。我现在鼓励大家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怎样触动员工，或去改变他，你要经常要问为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一直问下去。为什么不能改？公司为什么这样？那你要负责怎样？
这个事情这样的想法跟观念是您自小求学阶段开始你就有这样的态度吗？
这有时候我觉得我会有一些优势，我在跟员工讲说，我今天跟你讲话，你二十几岁，你要三十几岁，你有四十几岁，你有五十几岁，你有六十几岁，你要在乎我七十岁人讲的话吗？所以我会有年龄的优势啊，因为我会觉得那个这件事情是势必须要加快脚步去做啊，所以这个也跟我要运动也有关系。
其实我觉得你做很多事情哦，您真的不是当下觉得满足你就不去推动或者怎么样，你永远就是想到五年后十年后你该怎么做。尤其我们看到现在所有企业都在做一件事 ESG， 但是我们黑松太早太早就在做了，甚至我们在前两年呢，我们还拿到了国内第一家绿色工厂标章。
是
哦，当时候我们做了哪些事可以得到这样的肯定？
我们如果要讲这个绿色工厂，前面有一个叫做绿建筑，那个就是我们在投资的过程，当然有一些机械已经老了，它需要更新，所以我们在营建这个制造生产现代化的工厂的时候就开始，因为那这个这样的绿建筑本身就已经是大家都可以听得到的东西啊。绿建筑的第二步就是绿工厂，因为在管理上你要怎样变那绿色产业，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常常自己在讲这个事情，我说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有很多助力在要求你去改变，比如说刚才讲 ESG， 我从 CSR 到 ESG， 或现在节能减碳，或者是联合国的17个 SDG， 这个东西都是 我在看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在跟同业在讲说，哎，其实我们现在要做管理啊，好像也没什么困难，因为这些就是你必须要做，
必须做，但你就是必须要做啊，
你就是必须要做啊，所以你在管理上就会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我是这样激励大家啦，嗯，这样在做。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董事长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也让我终于了解啊，为什么这个品牌直到现在已经要100岁了，还是这么充满魅力。感谢你，也祝福黑松。
谢谢。
好，决策者，我们下回见。